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面是发生在法国埃菲尔铁塔下的一个真实的小故事。2019年的11月份，游客很多，一位法轮功女学员给一个旅游团讲真相，大家都在注意听着，也有左三退的。这时前面走过来一位身高有1.89米左右很胖的粗壮男子，这位学员给他讲真相，他也在注意听。真相讲完后，学员问他说，这位先生，相信您已经听明白真相了，那您是党员吗？最起码戴过红领巾吧，送给你一个化名，把举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为党贡献生命的誓言退了好吗？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做马列的子孙，保个平安好吗？话音刚落，这位先生瞪大眼睛，嘴使劲儿闭着，两腮鼓鼓的，挺着脖子，弯下腰，使足劲儿向这位女学员脸上啪喷吐一口，发出的声音就像是气球爆开那么响，一口吐沫全喷到学员脸上。整个团的游客都转向这边，谁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和声音都会吓一跳，但瞬间这位学员稳住心神，提醒自己，我是大法弟子，用袖子大概的向上扶了一下，脑海里出现师父写的一句诗。师父在红银三只为这一回中说，除恶只当把臣服。这吐沫什么也不是。只见学员笑着对这位先生说，啊，对不起，是我不好，我讲这么多没让你听明白，没关系，希望再有其他人劝您三退保平安，你一定要退啊，是为您好。这时这位男子仰着头似笑非笑，斜眼站那儿不动地瞅着学员，学员没在意，跟其他人继续讲真相。很多人向这位学员这边走来，有个人竖起大拇指说，佩服佩服法轮功。有人说，你不用多讲了，我们都听明白了，你给我个名字就行。大家就像排着队等着三退一样，讲一个退一个，二三十人都退了。这时那位粗壮男子从学员身边走过去，谁也不看的大声地说，法轮功厉害，共产党完了。大家看看他，再看看学员，会意地笑了。其实人明白的那一面什么都知道，法轮功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谢谢师父的加持，谢谢师父让弟子正念正行，使这么多的人都能三退得救，这是善的能量得到的回报。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四川郭丽蓉被网判1年8个月，在看守所遭受迫害。黑龙江张淑敏被暴力绑架的经过。原江苏省610办公室主任柳玉祥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成都市郭丽蓉女士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19年7月10号，她被成都市成华区公安分局国保警察绑架。2020年10月20号被成都市成华区法院网判1年0.8个月，在成都市看守所遭受迫害。他于今年3月10号回到家中。郭丽蓉今年60岁，原成都前锋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1999年7月中共协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郭丽蓉多次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两次被非法劳教，累计冤狱4年。2019年7月11号，郭丽蓉被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分局抚清路派出所警察王浩全等诬告陷害，关进看守所。郭丽蓉认为自己没有违法，她拒绝背诵监规等。警察和犯人就让郭丽蓉长期在水泥地上睡觉，致使郭丽蓉长期腿痛。2020年2月9号，郭丽蓉因为利用休息时间打坐，被狱警胡文娟训话，说她扰乱监视纪律，给郭丽蓉戴上了手铐脚镣。在看守所被戴手铐脚镣的在押人员一律被九段。九段包括不能刷牙、洗脸、洗头、洗澡、给家人通信、不能买生活用品等。自己的日用品不能使用，用手指需向管事犯人借。2020年10月20号，郭丽蓉被法院非法开庭。看守所人员让郭丽蓉签收庭审笔录和判决书时，郭丽蓉对庭审笔录有异议。不等郭丽蓉签完字，看守所人员就将庭审笔录和判决书全部强行拿走，并说你可以拒签。直到郭丽蓉在看守所执行完1年0.8个月的刑期，也未拿到判决书。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6月10号，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以7.1安全为借口，调动四区以及市下属6个市县的公安分局所有派出所的警察，统一行动，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截至6月11号中午，27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其中有法轮功学员张淑敏女士。2021年6月10号，张淑敏正在早市卖早点。牡丹江市阳明公安分局阳明派出所刘磊带5-6个警察，连拖带抬把张淑敏关到警车里，带到阳明派出所。之后，警察又去张淑敏家非法抄家。家属问警察张淑敏犯了哪条法时，警察说，有人举报，我们不得不抓。牡丹江地区最近几年，所有绑架法轮功学员的案件，警察都是统一口径，有人举报。有时家属花钱托关系，内部人会告诉你是按名单抓人，统一行动，统一部署。6月10号晚上，张淑敏被劫持入牡丹江看守所，狱警让张淑敏穿号服，被张淑敏拒绝，狱警强制给他穿上号服，又把他的手背过去铐上手铐，从11号一直铐到15号。后来张淑敏开始绝食反迫害。6月22号，张淑敏从看守所非法转到拘留所，张淑敏不签字，因他不穿号服，又被戴上手铐。警察又要给他上刑，又要给他穿束身带，又把辣椒水拿来，都不能让张淑敏脱鞋。6月25号，张淑敏被非法关押15天后，从拘留所回到家中。据明慧网报道，自2003年6月刘玉祥任江苏省公安厅副厅长以来，积极执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特别是2008年12月至2013年3月任江苏省610办公室主任期间，刘玉祥指挥操控全省公检法司对法轮功学员残酷迫害，采取绑架、非法抄家、非法拘留、非法劳教、非法判刑、非法办洗脑班、勒索罚款、非法开除公职等邪恶手段，企图迫使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 刘玉祥作为江苏省610办公室的主任，对任职期间在江苏省范围内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酷刑、致死、致残等严重罪行负主要责任。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至2012年，江苏省法轮功学员有648人次被迫害，559人次被绑架、非法抄家。其中至少有许建平、顾所祥、苏志凤、周志英、常桂凤、张庆华、戴李娟、张淑芳等人被迫害致死，72人被非法判刑，75人被非法劳教，144人被送洗脑班迫害。刘玉祥自2013年3月任江苏省司法厅厅长兼监狱管理局第一政委以来，继续执行中共恶党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纵容江苏省监狱系统酷刑折磨、暴力摧残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朱星河、仲崇斌、吴铮铮、唐静梅四人被迫害致死，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残致伤。作为司法厅厅长和监狱管理局书记，刘玉祥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从2021年7月14号起，30多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开始将最新整理出的一批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恶人名单陆续送交所在国政府，要求对这些迫害人权者实施制裁，包括禁止入境、冻结财产。原江苏省610办公室主任柳玉祥也在此次被举报名单之列。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7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反迫害22周年，美国17位联邦议员谴责中共；英国议员表示要将迫害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在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2周年之际，17位美国联邦议员发表声明或致信，公开声援法轮功，并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新泽西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罗伯特·梅南德兹于2021年7月20号发表声明。他在声明中说，22年前的今天，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发动残酷无情的镇压，一直持续至今。在这20多年里，数以万计的中国公民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而遭受迫害，他们被监禁、遭受酷刑、被强迫劳动，以及根据可信的指控得知的被活摘器官。我和国际社会一道呼吁北京尊重其所有公民的宗教信仰，包括法轮功学员。任何人都不应该仅仅因为他们选择实践他们的宗教信仰而面临监禁、酷刑或更严重的迫害。中共应立即释放所有被拘押的法轮功学员，并让他们有尊严地实践他们的信仰。2021年7月20号，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议会大厦对面的议会广场举行功法展示和征签活动。22年前的这个日子，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这个善良修炼团体的迫害，法轮功学员也开始了和平反迫害的历程。10位英国政要为活动发来支持信函。当天，格拉斯哥的帕特里克·格雷迪议员来到了活动现场，他说，我认为现在人们对中共对人权的侵犯行为了解得越来越多，比如对维族人强迫奴工等等，当然还有对法轮功的迫害，这些是长期和非常令人不安的。我今天来到这里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的一些选民是法轮功学员，他们不得不离开中国来到英国，希望他们的声音能够被听到，所以我今天来到这里给予支持。今天下议院就正好在讨论关于我们与中国政府的关系问题， 政界人士越来越愿意提出人权问题，并对侵犯人权的行为发声。所以对待这种事情需要采取一种全球性的方式，世界各地更多的政要或政府准备站出来发声，给他们带来各种外交压力。格雷迪议员说，我认为这要归功于这些活动家，例如在我身后这些撑着横幅的人，然后我们要确保将这些问题曝光在光天化日之下。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078亿。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7次都是阴性，第8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没有题海和补课，女儿考上了名牌大学。故事的主人公郑红的女儿在求学的路上，他没像其他学生那样没日没夜的做题，也没有参加任何补习班，但是仍然考上了他喜欢的专业中的最高学府。那么他有什么读书的诀窍吗？还是他比其他的学生更聪明呢？好，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中国的应试教育把学校、老师、家长和学生们全都搅了进去，谁都没有办法。孩子们很压抑，家长们很无奈，老师们也很辛苦。不仅是高中，就连初中甚至小学都已经完完全全是围着高考的指挥棒在转了。作为父母的郑红和妻子，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被中共无端的迫害和关押，女儿失去了正常的家庭生活环境，没有稳定的上过幼儿园。刚上小学的时候，明显比其他的孩子成绩差，老师甚至毫不客气地在家校联系本上直接写道：“是哪个幼儿园毕业的？”郑红的女儿到了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为了升初中考试，学校对学生的考试成绩抓得越来越紧了，作业布置得越来越多。郑红一家人都修炼法轮大法，但是女儿动作慢，作业很晚都做不完，根本就没有时间读法轮大法的修炼书籍。郑红夫妻二人希望女儿每天都能读一点法轮大法的书籍，因为孩子们从进小学开始就已经被学校的各种讯息洗脑，语文的课本中有许多课文都是杜撰和欺骗，比如邱少云烈火烧身不动弹，黄继光胸口堵住机枪等明显违背常识的故事。而思想品德课更是有的课文就直接在造谣抹黑法轮大法，用中共自编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伟案毒害善良单纯的小学生。郑红夫妻要求女儿读一会儿法轮大法的书籍再做作业，女儿动作慢，这样当天的作业就更完不成了，那作业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吧。可是完不成作业的学生老师要批评，总是完不成就要联系家长了。郑红到班主任面前以各种理由为女儿开脱，一次两次三次，后来还给老师写下书面保证，女儿能不能完成作业，成绩好不好完全由家长负责。班主任老师见郑红夫妻这样，也只好不再强求郑红的女儿必须完成全部的作业了。一转眼就要升初中了，报名后首先是一场摸底考试，成绩保密，只有学校知道。学校根据摸底考试的成绩分班，郑红有关系可以找到初中校长，但是托人走后门这是不对的，更不是修炼人应该做的。郑红就想还是顺其自然吧，分到哪个班就看女儿和哪些老师同学有缘了。结果女儿被分到了最好的一个班级，因为是全年级重点打造的班，所以从第一天上课开始就要补课，别的班都放学了，女儿的班还在上课，家长们都送饭到学校，晚上八点放学后回家还要接着做作业。郑红夫妻着急了，这样下去女儿根本没有时间学大法的书籍，孩子活在世上似乎只是为了考试成绩了。于是郑红就找到班主任老师要求女儿不参加补课。虽然补课是教育局明令禁止的，但是中共的各级政府机关和学校等等都是说一套做一套，所以在老师和学校的眼里补课才是正常的。班主任老师很强势告诉郑红说，别的家长都是花钱请老师给补课，你们怎么还逃避补课？不补课就不要在我的班了，调到其他班去。其他的班级学风没有这个班好，当然郑红不愿意调，只好说各种好话，还得写书面保证孩子考不上高中自己负责。老师为了赶进度，很多新课都是在补课的时候讲的，这样郑红的女儿就上不了这些课，就只能靠自学和问同学，那么学习成绩自然受到了影响。但是郑红的女儿心态是全班最好的，因为是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学习，每天她都是准点放学。当她背起书包要回家的时候， 班上的同学都眼巴巴地看着郑红的女儿跟他们说再见。中考前，学校强调，全年级每个同学都必须接受心理咨询辅导。校长的话刚说完，班主任就在班上宣布，只有郑红的女儿可以不参加辅导，因为大家都看到她的心理是完全健康的。中考成绩出来了，全校有16个人考上了重点中学一中，11个人在郑红的女儿班上。郑红的女儿虽然没考上一中，但是她考上了自己定的目标，本地的另一所重点高中。班主任对郑红说，就是你们做家长的不重视，不然也是上一中的料。可郑红看到的是，女儿的同学们小小年纪，一个个的近视眼儿、小驼背，甚至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这样真的是对孩子好吗？女儿是班里唯一一个视力正常不戴眼镜的。高中的生活除了紧张还是紧张，郑红夫妻为了女儿能有个学大法的修炼环境，选择了走读，这样女儿每天都可以在家学一会儿大法书籍。夫妻二人和女儿商量，选择了她喜欢的专业作为努力的方向。女儿也长大懂事了，自己知道努力。郑红夫妻把目标定在了她喜欢的专业中的最高学府。郑红虽然不断鼓励女儿，但也做好了考不上专业最高学府的打算，毕竟太难考了，很多复读生考了多年都没考上，何况女儿是应届毕业生。但是女儿很有自信，学习上很努力，学习再怎么紧张，女儿还是能坚持修炼，坚持学法轮大法的书籍。坚持修炼让郑红的女儿身心受益。高中学习任务紧张，除了上体育课，郑红的女儿根本没有其他的体育锻炼。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从来不参加体育锻炼的女孩，竟然在一次学校的运动会上拿到了女子3000米田径赛的冠军。女儿告诉郑红，她当时一边跑一边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越跑越轻松，最后几百米的冲刺之后就一举拿下了冠军。郑红的女儿因为学法轮大法，为人处事知道替别人考虑，和老师同学相处和睦，生活上也从不乱花钱，不用家长操心。现在的高考应试过程根本上还是搞题海战术，郑红的女儿因为从小就少做作业不补课，没怎么刷过题。高中数学老师说，郑红的女儿悟性很好，一讲就懂，而且能自己思考，就是欠缺练习，习题做得太少。郑红的女儿虽然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反反复复地做题，但是学习效率很高，学习起来事半功倍。高考成绩公布了，郑红的女儿如愿以偿，实现了自己定的目标。郑红夫妻很清楚，自己的女儿并不比别人更聪明，学习成绩在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算不上名列前茅。女儿唯一和别人不同之处就在于心中有法轮大法，知道要用大法法理真善忍为标准来要求自己。仅此一点，女儿就实实在在地受益了。和同龄人相比，郑红的女儿没有什么青春期叛逆，和父母的关系很融洽，也没有什么成长的烦恼，她的学习是自觉自愿的，她自己定的目标都是经过她自己的努力顺利达到的。郑红夫妻不用担心女儿会迷失人生的方向，走上歧途。许多家长担心的早恋、叛逆、精神崩溃、离家出走、被同学孤立、拉帮结派等等，他们都不担心。看到女儿现在的身体健康、心理阳光、学业有成，郑红夫妻感到无比的欣慰。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宋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珍贵的回忆，六次参加师父讲法传功班，作者安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23日。1993年12月，我遇到一位法轮功学员，他说，我学法轮功明白了，人要修炼就要修炼正法。我以前练了很多功，因为练的不是正法，所以越练病越多，最后肌肉萎缩，瘫痪在床几年。我遭了无数的罪，天天病痛和药伴随我，活得生不如死。我听说法轮功师父给真心想按真善忍修炼的人清理身体，不要钱。我就参加了法轮功在合肥的第一期讲法传功班。前面几天我没想修炼，我就想瘫痪好，可我还是瘫痪。最后一堂课，师父说，不是原话，真善人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正法修炼，你真想按真善人法轮大法专一修炼，我给你清理身体，净化身体。你想治病，你可到医院去治病。你可以退钱，你们报名的钱是主办单位收的场地费，我不要你一分钱。法轮功义务免费交工。我听明白了，师父是往高层次带人，给真正想专一修炼法轮功的学员清理身体，达到无病状态才能练功。按真善忍去做，才能去病，才能长功。于是，我真心把自己当做一个真正专一修炼法轮功的人。我真心动了这一念之后，我的全身动了一下，我感激的眼泪哗哗流下来了，控制不住。我明白的一面知道，师父的法身给我清理了身体。我记得这时师父说，不是原话，刚才有人真心想专一修炼法轮功，想按真善忍大法修炼返本归真，我给你们清理了身体，我帮你们把病清理了，现在大家站起来，我帮你们把体内的业力从身体里打出体外，你才能够修炼。我叫你跺左脚你就跺左脚，我叫你跺右脚你就跺右脚。我不知怎的就站了起来，抬起脚跟着师父口令跺下去，左脚抬起跺下，右脚抬起跺下，我当时就是感激的哭。就这样，瘫痪的我瞬间好了，我站起来了，我能动了，我能抬腿跺脚了，我没病了。我身边的其他学员也感激地说着，他们也没病了。有的人看到师父的法身，有的人看到师父打出的法轮给学员调整身体，有的看不到，却感到法轮在转，有的感到很强的能量。我感激的只知道哭。学习班结束，师父没要大家一分钱就走了，我连谢谢都没来得及说。人都走光了，天天被瘫痪的我来参加学习班的人没来接我。我想起师父教我们修心性重德，工作人员要下班，我别影响人家，我得离开。我想，我是学法轮功的，我没事，我刚才站起来了，还抬腿跺脚了，该来接我的人没来接我， 这正是我修炼提高心性的机会。我要自己走出去。如果我跌倒了，我谢谢师父把要我命的难分成小块让我还，那样我的难就小了。我越想越开心，我就这样回想着师父讲的法理，走出了会场，打了出租车。我家在四楼，我就这样自己走回家。我敲开家门，全家人包括请来伺候我的人都惊讶极了，激动地哭了，都给法轮功师父法相磕头。后来邻里单位同事朋友都知道了，都为我高兴。你看，原来瘫痪的我现在行动自如，是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听了他的神奇故事，我告诉他我也想学法轮功。他说，我知道师父明年四月会再来合肥办班，师父让准备四五千人的会场，我参加的第一个班才100多人，法轮功好，传得很快，会有很多人来学，你要早报名，不然报不上。就这样，我从1994年4月到1994年12月，参加了合肥、郑州、济南、哈尔滨、延吉、广州6个法轮功讲法传功班和郑州报告会。第一部分，合肥班。1994年4月，我交了20元报名费，参加合肥法轮功学习班。当时给了我一张有我的照片，盖有法轮图形及李洪志大印的法轮功学员证。当时接待报名的人说，报名费是举办单位要的场地费，法轮功师父还希望举办单位收费再低些。我知道其他什么功，一场近2个小时的报告会，最低票200元。法轮功师父坚持义务讲法传功，9天班加1天的解答问题，每天讲2个多小时。1994年4月15日，我带着学员证，以无比尊敬的心情，第一次聆听了师父讲法。我感到了法轮大法无比的慈悲、庄严、神圣。在学习班上，大家都静静地听法，没有人说话，大家的心灵被真善忍净化，道德在提升。很多人坐地上，把座位让给别人，人们脸上露出了祥和，眼里流露着善良。在学习班上，师父鼓励大家精进实修，师父给来修炼法轮功的人清理身体，开天目。我的天目开了，经常看到透明和彩色旋转的法轮。我身边的人有的说看见飞转的法轮了，有的说看见师父庄严慈悲的金光灿灿的法身，有的说看见师父身后的山水亭台楼阁。我感受到一种无比慈悲、纯正、祥和的很强的能量场。师父不仅给来修炼法轮功的人去病，还让大家站起来，让大家跺左脚跺右脚，给大家清理身体，把人体内的业力打出去，达到奶白体状态后能够修炼。体弱多病的我和大家一样，真真切切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师父还让大家伸出手，感受一下法轮的旋转。我真真切切地感到法轮时时在转，我走路总是轻飘飘的。我学法轮功没2天，一天练完功回家躺在床上，连人带被子都飘了起来。在学习班上，我亲眼看到一个用担架抬来的瘫痪病人，对师父述说想要专一修炼法轮功，请求师父救他。师父慈悲地对他说，你站起来呀。他一开始没悟过来，还躺在担架上。旁边的学员说，师父叫你站起来，还不快站起来。他一下反应过来了，腾的 站起来了，在讲台上跑，给大家看。他感激地哭着对在场的四五千人说，大家看啊，我站起来了，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谢谢师父。在场的四五千人无不被师父的慈悲感动得流泪，不息的掌声久久回荡着。学习班结束时，我望着伟大慈悲的师父想，我一定真修大法，修得正果。我从人群中走进师父，问师父怎么攥拳使空拳。师父攥空拳给我看，耐心地教我。大家和师父在一起，感到无比的幸福，问这问那，师父一一给解答。我问师父，我能否和师父握手？师父伸出温暖有力的大手与我握手，一点架子也没有。有学员请师父签字，我也尊敬地请师父给我的法轮功经书签字。师父给我们一一签了字，之后我们分组与师父合影。我想起师父说，不是原话，你得法了，还有人没得法呢，你宣传不宣传这个法，你维护不维护这个法，你弘扬不弘扬这个法，将来同化不同化这个法，都是你们自己的事。我认识到，这些是真修大法人应该做的。学法轮大法后，我告诉很多亲友，法轮大法师父好，师父正，师父传的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第二部分，郑州班。我想继续聆听师父讲法。1994年6月11日，我带着女儿、丈夫和婆婆参加了郑州风雨体育馆法轮功报告会和传授班。师父来了，给在场的人讲法。过了一会儿，忽听窗外狂风大作，窗户被刮得乒乓作响。师父看了一下四周，让人把窗户关上，继续讲法。不一会儿，场内停电了。师父看了一下四周，电来了。师父继续讲法。没过一会儿，只见外面非常昏暗，场内灯灭了。场内暗的很难看清身边人的脸。体育场房顶扑扑通通的响，使人很难听清师父讲法。窗外下起了大冰雹，狂风带着冰雹砸得体育场房顶扑通通像打鼓，房顶像要塌了一样。狂风夹带着一些冰雹从窗外飞射进来，有几颗鸡蛋大的冰雹砸在孩子奶奶身上。很多人知道魔在捣乱，担心体育馆塌了，不安地动起来。这时师父讲了一段法，不是原话，大意是说，释迦牟尼佛当年传法的时候，魔来捣乱，刮起一股邪风，吹灭了油灯，真修听法的人没有一个受干扰的，静静地听法，直到另一个弟子把油灯点亮。我和很多老弟子一起静静地打坐不动，我们身边的人也渐渐静了下来。不一会儿，听到一片掌声，我睁开双眼，冰雹已化为乌有，只见绚丽的阳光照亮了窗外的墙，亮丽的墙把体育场内也映得光亮起来。 只见师父往空中一抓，转身手一拧，往矿泉水瓶里一打，盖上了盖子。电通了，灯亮了，人们陆续坐下，师父坐在桌子上打手印。打完手印，师父继续讲法。后来师父讲法改在不远处的新体育场。一天上课前，体育场工作人员对我们说，法轮功真好，教你们按真善忍修炼，做讲道德的好人。你们师父真好，马上就上课了，还没吃午饭呢。你们师父一直义务帮我们修理调理场内设施，我们这儿的工作人员因不是上班时间都走了，就你们师父一直在默默义务帮我们干到现在，我们这儿的工作人员还没来呢。这么热，你们师父连午饭都没吃上，这就要上课了。你们师父不图名不计报，你们师父真好，法轮功真好。听说你们师父叫你们义务传功，不收费，这么好，真的，我也想学法轮功。学习班结束时，大家给师父献锦旗和鲜花，师父慈悲地告诉大家，真修精进，不是原话。之后，师父慈悲地与各地学员合影。第三部分，济南班。郑州班结束后，因为我知道法轮大法是往高层次上带人的正法，是真正的佛法真经，所以我就继续参加了6月21日至28日济南皇庭体育馆法轮功学习班。1994年6月，师父在济南第二期传授班上讲法传功，整个济南体育馆座无虚席，有4000多人参加。我遇到了几位郑州来的学员，他们说郑州十几天前下冰雹那天，魔鬼刮起狂风，掀翻屋顶，拔起大树，连带冰雹打死打伤人畜，毁坏稻谷庄稼，造成很大的灾难。他们村河里的鱼都漫到路上，他们捡起的鱼吃一个星期都没吃完。他们都听说了魔头跟城里办班传正法渡人的气功大师斗法，那个传正法的气功大师把魔头给灭了，为咱老百姓除了大祸害。他们打听到这位气功大师传的是功德无量的正法，高德大法，还义务交功，他们也想学后义务交给他们亲友。后来打听到传正法的是法轮功师父，他们找到济南来学法轮功。参加济南法轮功学习班的人也是4000多人，大部分学员都很快地提高了心性，出现了很多拾金不昧的好人好事。一天，我躺在床上，像做梦一样看着空中很多旋转的法轮，忽然一个法轮飞向我，打得我牙齿当的一声，从此我的牙齿平平整整。济南学习班结束后，师父再一次与安徽学员合影。我从济南回到家，我二姐一口气听完了师父的讲法录音，学会了打坐。一天，她兴奋地对我说，她有一天打坐入境，师父把她的天目打开了，她看见从宇宙中由远而近地飞旋着很多金光灿灿的法轮，一个法轮飞向他，越来越大，从法轮里飞出金光闪闪的真善忍三个字。他看得非常清楚真切，他说看见了另外空间真的存在天国，老百姓说的阴间也存在，那是不同的空间。我和老学员自发自愿地建立义务交功点，告诉更多的人师父的法轮功传授班的时间地点，告诉他们不要错过聆听师父讲法传功的好机会。第四部分，哈尔滨班。1994年8月5日，我来到哈尔滨飞驰冰球馆聆听师父讲法传功。我在哈尔滨参加班时， 因为我一直把自己当作真正修炼的人，不断地提高心性，同化真善人宇宙特性，我身体的感受也越来越强。我时时刻刻的都感到我在法轮里，法轮不停地旋转。学习班结束时，慈悲的师父不辞劳苦地与学员合影。第五部分，延吉班。我从哈尔滨接着到延吉，参加了8月20日至8月27日延吉延边体育馆法轮功学习班。当时我出现宵夜症状，我高兴又坚定地认为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我有师父保护，我又在宵夜和长功呢，这是我提高心性的机会。我想着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好坏出自一念，我想我没事。第六部分，广州。延吉学习班结束回家后，我就告诉更多的人，参加1994年12月21日法轮功在广州体育馆举办的传授班。虽然我每月工资收入15元至30元，但这阻挡不了我去广州听最后一次师父在国内讲法。我买来30个馒头，打算一天吃不超过3个馒头，喝公共免费自来水。我又借来够住宿的钱，来到广州。参加班的人很多，一个会场装不下，很多人没有入场券。我把我的入场券捐给了法轮功研究会在场的工作人员同修，由他们统一安排。我打算在门外听师父讲法。后来我们场外没有进到场内的学员被安排在另一个厅，休息时师父专门来这个厅看望大家。学习班结束后，我听同修给我讲了一个感人的故事。一位身无分文的农村学员来参加法轮功学习班，因为没钱，他每天喝自来水充饥，睡车站马路。同修找到他，告诉他是师父让他们帮助他，并转告他，他瘫痪在床的妻子没事了。他明白了，我们想什么，师父都知道。学习班结束后回到家，他看到妻子皮肤白里透红，正在干活呢。妻子见他回来了，激动地告诉他，他也一直想着法轮功教人学真善忍做好人，也想学法轮功，可自己动不了。他去学法轮功走后没两天，他妻子像做梦一样看见自家屋里屋外到处都是金光闪闪五彩缤纷旋转的法轮，有的法轮在他妻子身上转来转去，他妻子热得不行，掀开被子想起身下床就下床了，而且行动自如，医院都治不好的病就这样好了。他村子附近的很多人都知道了法轮功的神奇和美好，很多人都找来学练法轮功。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来自深穷的呼唤。
Thank you.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